诸法等信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理力藏本来护主，能请法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一切论、入中论。入中论呢，可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分了四个方面来进行抉择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正在讲论义。如是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这个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了两个方面啊。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宣讲暂时地啊。宣讲暂时地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这个分所住地的功德。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呢，那么就是这个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集起地等五地，然后是现行地，还有这个远行地等四地。那么其中呢，前面第一个科判集起地等五地，还有后面的这个第三个科判这个远行地等四地呢，都是略说的方式进行抉择的。那么因为这个本论呢，主要是抉择这个大智空的观点，所以说呢，就是在第六地波若度增胜的这个科判当中呢，主要宣讲这个菩萨的这个增胜的这个般若的本体。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这个广讲这个现前地。那么广讲现前地的时候呢，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真实，第二是皆为本性。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呢，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略说能经体的体现，第二是广说所经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皆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广说空性。如是广说空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所传之法。那所传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那么在这两个科判当中呢，也是第一个科判也是广说的，因为像这样嘛，后面的话十六空啊或者二十空啊，这方面都是主要是宣讲这个大乘的不共的这个所修持的空性，那么和小乘的这个空性的完全不相同。所以说呢，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呢，就广讲十六空或者二十空。那么在这样当中呢，就是这个因为前面呢就通过广大的理论已经觉照到空性了，所以说呢，不管是自相空啊，或者这个这个内空外空等等这一方面呢，都是这个略讲的。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呢广大的理论方式呢抉择空性的道理。那么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以理抉择人物。那么以理抉择人物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求解脱者先破我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宣讲真实能破的理证他就说，如果要真正要破我的话，那么要从方方面面了解到什么是这个这个外道的这些这个邪执的我啊，或者就说这个种种这个什么就是不应理的这种执着都要破除掉。破除掉之后呢，抉择无我的观点生意地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我。那么在这个名义地当中成取假我，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大科判当中呢，如是呢就是进行圈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分两方面进行讲一个是呢就是这个破除实有我，第二是这个程序假立我。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破除实有我分三方面，首先呢这个破除程序我运一体，第二是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三呢是程序我运一体，何者亦不可言说这个三个方面。现在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先讲这个这个破除呢我运一体这个我运一体的观点。这个分两方面了，一个是就是续气，第二是比破。那么现在正在讲比破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总破，第二方面呢是这个破忘记与运有关系的其他我。那么现在正在总破当中。那么如是总破呢又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即运我见之所缘不应离，第二是这个诠释经说缘运之意。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的听说呢，就是诠释这个缘运之意呢，这个分两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是这个这个许这个这个经意呢，许经意呢不是这个成许运及我这个观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假立的我。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经典当中所讲的缘运，缘运是我呢，这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利益的这个方面已经做了抉择了。现在正在讲这个所假立之我。说假立之我这个科判呢这个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是经典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假我的意义，这个方面就是这样宣讲的。然后呢第二个科判呢如是具生我之意，不缘共同，或者是这个集聚或者个别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么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名呢就是未破具生我之的所缘，那么程许政府空性的宗派是没有关系的，这样两个三个科判吧。其中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就是前面通过了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依靠这个六界程序假我，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依靠这个六根如是的安立假我的名称，还有依靠心心所这些安立假我的这个方式呢，都已经这个做了抉择了。实际意义上呢，就说这个把这些六界等呢作为一个设施处 啊，做一个设施处，作为一个设施处呢，然后呢，就在这个设施处上面呢，啊，就是甲里一个名称而已了。所谓的这个设施呢，那么就是一个甲里的意思。现在定检保存当中有这个名词了。像这样的这个设施处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甲里我的这种这个基础。那么就是像这样六界啊等等这方面呢，前面做了抉择。那么做了抉择之后呢，今天开始讲第二个课办内容了。第二个课办内容呢，如是这个具身我执，不愿共同或者个别，或者是这个集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那么课办当中所讲的所谓的这个共同是什么意思呢？啊，课办当中有个共同，那么所谓的共同呢，就是这个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外道所承许的这个离运的这种这个我，离运我这个运啊，像这样的一种运，然后呢，还有后面这个内道中所承许的单独的五运。或者就是说集聚的五蕴，实际上它这个共同呢，就是这个离蕴我和这个集蕴我的相间的共同的观点啊，都不是我执境的意思啊，都不是我执的所依，所以一个共同的意思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后面一个这个或集聚或个别呢啊，就是像这样的话，个别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在五蕴的这个每一个蕴上面，色蕴乃至于这个十蕴呢，每一个蕴上面呢，不可能作为我执的这个所依处。不可能作为这个不是我执的所依处，不可能作为这个像这样的我执的所缘境，从这方面了解的，或者就是说呢，单独不成立，但是聚集起来的这样本体，像这样这个蕴聚呢，也不可能作为我执境啊。它这科办的意思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呢，它是作为一个虽然就是包括在、这个方面，包括在这个集蕴我当中的破我蕴一体，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共同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集蕴我的实际上的这个地方呢，再进一次这个总的破斥。因此说呢，故彼非是我之境啊，故彼非是我之境，故彼呢，就前面这个彼字呢，就前面我所讲到的这个共同，然后呢就是个别，然后呢还有一个蕴聚啊，像这样的这个三者，实际上呢，实际上就是两者了，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单独的，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集聚的，实际上就是从五蕴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从外道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神我。实际上这个离蕴的这个神我呢，不是我执的境的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单独破斥，但是这个方面是一个附带而讲，主要是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后面两者五蕴的个别或者是五蕴的集聚都不是这个我执境啊，都不是我执境。那么故彼非是我执境呢，主要是这个承接前面这个科判的，前面这个科判的彼等集聚亦非我，像这样的话，故非彼等即是我，彼等集聚亦非我呢，像这样的这个个别的也好，或者就是集聚也好，都不可能这个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我。所以说比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些个别或者蕴聚呢，非是我之境，并不是具身我执的所缘境。具身我执的所缘境呢，并不是像这样的这个个别的五蕴或者是总的五蕴，并不是这样的。前面我已经讲到了，具身我执不可能直接去圆这个五蕴的这个上面的我的如果按照真正的这个道理分析起来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我只是一个第六意识勉强的一个假象而已。既然是第六意识一个上面的一个假象，就绝对不是五蕴就是所以说呢，不管是个别还是这个总集，都不可能作为我执的所缘境。如果你认为这个五蕴是我，那么就错误了就已经错误了。所以说故彼非是我之境，遣除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邪宗而安立前面这种名言当中呢，应该说是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六界等上面呢，假立一个我，把这个假立了我作为这个我执的境。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假立的我，它是虚幻的，是第六意识这种一种分别出来的假象，所以说原它的这种我执也是一种虚幻的也是一种这个颠倒的就从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所以说呢，只要把这个我一破掉之后呢，这个我执呢就没有一个依靠处了，没有一个依靠处之后呢，如是呢就可以了解无我的观点。所以说故彼非是我之境。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科判讲完了，然后下面开始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名未破具身我执的所缘境，那么许证无我之中呢，应该成这个无有关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如果你没了解到这个具身我执的真正的所缘境是什么，以及如果没有把这个具身我执的真正所缘境了解清楚，而把这个它的所缘断掉而断我执，这个方面没知道的话，你承许其他的这个断我执的方式呢，全部都是和解脱无有意义的，没有关系的。你再怎么去断除像这样一种这个我执的所缘境呢都没有办法真实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就直接讲到了像这样的正量部他们的观点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一方面就破他们观点，一方面就从科判上的意思呢，就是很清楚了解到了要破我执，要获得解脱，必须要正确认识到我执的所缘境是什么，就是像这样的假我，就这样假我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了解了这个是正确的宗派，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讲到，如果不了解这个呢，你承许这个证悟无我中全部都是一种无关系了，你所证悟的这个无我呢绝对不符合于真正的解脱道德。 好，这个方面呢，这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都是第一个呢是真实意义啊，第二是这个比喻说明。首先呢是第一个是真实意义，正无我时断常我，不许此事我执一，故云了之无我意，永断我执最稀有。那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真实意义。那么真实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给他中呢，就是说一个过失啊，实际上呢你这个断了我执。啊，断了我执呢，也不可能获得解脱的，和解脱无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呢是正无我时断常我，这个就是这个增量部他自己程序的。增量部他自己程序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正无我的时候呢，啊，就是瑜伽士通过这个通过修持这个无我的见解啊，通过资量道、加行道，在达到见到位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限量了正道的这个人我空性。正道人我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断常我。啊，只是见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常有的这个神我，没有常有的神我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断除了对常我的执着，啊，这个方面就是正，他就是自己程序呢。正悟空性的时候，正人我空性的时候呢，只是断掉了这个对啊以前呢对外道啊就是执着外道这种神我这种观点，啊，这个方面就是他们的观点很清楚的。实际上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五蕴上面的这种我，五蕴上面的我呢，这个是这个不是断的啊，这个不能断，断了之后业果怎么办？啊，断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谁解脱？就像这样的话，佛陀成佛了，还说我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我是不能断的。那么要断，因为佛经当中要讲到要断这个，要断我执，要断我，要证无我。那么这个事呢，那么是证哪个无我呢？断哪个我执呢？他就是说呢，所证悟的这个无我呢，就是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执着外道的一种常有的一体的，像这样一种神我，这个神我的本身不存在。啊，这个是一种辩技，这个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不存在的话，在没有获证见到位之前呢，是没办法现证的啊，没办法现证。或者就是说，再往前说一点呢，没学习佛法的人无空性的时候呢，就众生就一直在执着像这样的一种常我，就被这个常我所束缚，没办法解脱了。常我就成了障碍自己解脱的主要根本因。所以说呢，原这个常我就产生一个我执。那么像这样有这个我执呢，肯定就会这个流转轮回了。所以说他说呢，必须要通过，首先要通过人我的理论抉择。啊，就是这个没有常我的道理，然后呢，再通过自量道、加行道的修持，在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呢，就限量证悟人我，限量证悟人我，这个时候就证悟呢，就没有常我，断除常我。所以这个方面，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证悟无我时啊，断常我，啊，这个他的观点呢，啊，不许此是我之一啊，不许此是我之一呢，就中观众的观点。你们自己认为呢，在可以限证人我空性啊，见到位怎么怎么样等等，但是呢，啊，中观众说呢，根本没有这个希望。确实没有这个，你如果不放弃你的宗派，如果按照这个宗派修持下去的话，永远不可能获得解脱的。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常我，不是我执的所依处。那么这个地方我执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也程序就断出这个我执的，但这个地方中观中的发的太过，这个我执不许此我执一，这个我执就是具生我执，不许此是具生我执的所依处。那么什么不是具生我执的所依处？就是这个常我。所谓的常我呢，啊，并不是具生我执的这个所依处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它不是具生我执的这个这个所依处的话，那么你断常我也好，你不断常我也好，实际上呢，你这个具生的我执还是存在的，啊，具生我执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就讲，你自己所了解的这个无我中，你自己所认为呢，就是要证悟无我呢，就成了无关系了。故云了之无我意，永断我执最稀有。这个方面就说一个讥笑的语言。通过这个讥笑的方式呢来说呢，你们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故云了之无我意，那么就是所以说呢，你们这个增量部的这个修行者，你们说呢，最初的时候了之这个无有神我的这种这个教义，然后呢不断的去串习，最后呢永断我执，获得解脱，这样的一种这个立论，这样一种修法是所有内道修法当中最稀有的修法。啊，就是通一个讥笑的这个口吻呢，所有能够获得解脱道的这种这个这个内道的这个宗派都没有承许像这样一种这个了知无有神我，修持无有神我，现证无有神我的时候，永断这个我执的，像这样的一种次第啊，这个在所有能够获得解脱的宗派当中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你们这个宗派呢，是佛法当中的最稀有的宗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就是给他们进行了这个讽刺或者这个嘲笑。从这方面讲的，实际上就是指出他们这种是个完全是不对的。最关键的就是不许此是我执一啊，因为要断我执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断出他的这个我执的依靠处。我执的依靠处，而像这样的话，他们认为呢， 我执的依靠处是神我，断除神我之后呢，像这样断除这个对神我的执着，那么就是这个断除神我之后呢，现在不神我的执着，那么我执就断掉了。那么实际意义上，这个实际意义上真正的解脱道是什么？真正的解脱道不是断了常我就能够解脱的，真正的解脱道必须要断俱生我执，俱生我执才是真正引发像这样的这个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放着这个真正轮回根本的俱生我执不去断除，你反而说呢，断出一个常我就得了解脱了，这个绝对不是这个真正的佛教的这个这个经义啊，不是佛教的这个教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这个要如果要获得解脱，必须要断这个俱生我执。那么俱生我执，俱生我执的所缘境啊，就不是常我，确实就不是常我了。所以说这方面就讲到了你的这个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个什么他的科幻当中讲没关系呢？主要从这个角度呢给他进行了指出了。那么就是说你断除了这个就是从这个增量部的观点来讲。你断除了正悟的无有常我，实际上是不能够断除俱生我执的啊。这个方面你首先要了解这个问题。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啊，就是说这个获得这个，不管是修小乘也好，修大乘也好，在这个获得见到位的时候呢，他就是断这个遍计我，断的就是遍计我啊，就是这个方面。问这个方面的哪个方面，就是从哪个方面解释呢？就是说你真正的就是获得见到的话，你现证的是空性是哪个空性？现证的空性绝，如果是小乘来讲啊，绝对是这个俱生我执啊，俱生我不存在的这种空性，必须要现证没有俱生我。这个方面现证是要现证，但这个时候的现证呢，它只是一种什么样呢？一种现见而已啊。平时我们讲现，有的说是现证，有的说是现见，但是实际上见到位的时候，它是一种见到嘛啊，只是一种见到，见到了无有俱生我，见到无有俱生我，它的能力不强。他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他毕竟还没有经过修道位再再串习，所以说通过就是现见这个人物的空性这种力量呢，他没办法断除俱生我执，只能够断除遍计我执。那么这个时候呢，断除遍计我执呢，他这个前提在见到位的时候，肯定要必须要现证这个俱生这个俱生我的空性，才能够真正的断这个遍计我执。而他们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在这见到位的时候像这样断除这个遍计我，但是呢根本不征服这个俱生我执的空性，这个方面就不对了，确确实实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你见到位的时候呢，你见到无有常我，见到无有常我就不可能断除这个俱生我执。而在这个真正的在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真正的解脱道的方式来讲，在见到位的时候是见无有俱生我，断的时候呢是断遍计我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的。故意了之，物我意，永断我之最稀有。这个是从它的真实意。那么下面这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以喻说明。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呢，月成菩萨呢就是举一个比喻进一步呢说明这个道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颂词。见字势必有蛇居，云此无相除其部，唐此亦能除蛇位，依稀成为他所笑。这个方面就主要是讲到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通过前面的这个意义对照这个比喻了解的。如果说有个人呢一个人非常怕蛇的一个人，非常害怕一个蛇的人呢，他看到自己的这个房屋的墙壁上面就是墙壁上面呢有这个毒蛇居住自己的房子这个土墙房子的话，肯定这个土墙房子中间是不是有个洞，然后这个里面呢有条蛇这个毒蛇呢就是居住在里面，他自己就非常恐怖非常恐怖非常恐怖的时候呢正在恐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来个其他的人呢就云此无相除其部。就说其他来个人，他说你不用害怕这个房子里根本没有大象。如果就是说这个云此无相除其部呢这个云此无相呢想要除其部的，除什么部位呢？想要除去他这个对毒蛇的这种畏怖心，想要除去对这个毒蛇的这个部位心就从这个方面他就说了一个三小方面。唐此亦能除蛇位，如果你说你言说房子里没有大象，通过这样的一种方便就能够去除对这个毒蛇的畏惧的话依稀成为他，这个依稀呢就是非常这个稀有的意思很稀有的意思，那么成为他所笑，肯定呢就成为他人所笑之处了你这种方法就成了他人所笑之处。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说这个话的人就说这个话的人肯定是一种这个什么被他人所笑的。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主人如果是听从了他的教言听从了他的教言，他一观察之后呢，他说彻底见到了这个房子里没有大象，没有大象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不害怕蛇了就是不害怕蛇的时候呢，如果一直在这房子里这个没有任何畏惧的，也不用这个什么方便把毒蛇除去的话，那么肯定总有一天要被这个毒蛇这个所咬伤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这个话的人被他人所笑，听从他的教义的人呢，最后还是要被这个毒蛇所咬伤。 这个方面是很明显的一个比喻了。那么有这个比喻之后呢，那么对照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见字势必有蛇居，那么这个毒蛇，实际上这个毒蛇呢，那就是这个巨神我执，啊，就是这个巨神我执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的众生害怕的是什么呢？众生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害怕的是这个毒蛇啊，是个对这个毒蛇产生怖畏的。所以说这么这么观察这个意义的时候呢，众生在轮回当中受到种种轮回的痛苦，实际意义上呢，啊，是受到这个这个巨神我执的伤害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毒蛇呢要对应这个众生的这个巨神我执。云此无相除疾部呢，啊，像这样的云此无相除疾部，这个所谓的这个相是什么呢？这个相呢就是这个外道的遍计神我，啊，遍计神我。那么就其他一些宗教，比如说正量部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者，他就是对这个众生说呢，你们不要害怕轮回啊，不用害怕轮回，就因为这个轮回当中呢，啊，像这样的实相当中根本没有个神我，根本没有神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想要通过这个没有神我，啊，没有神我的方式，然后通让众生去这个了解、去修持、去现证，这个时候呢，就他就说呢，可以除去对整个轮回的怖畏。啊，就是这个方面的话，认为就能够出去对这个轮回的部位，就好像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就说，你现在观察一下你的房子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像。首先从理论上观察没有像，然后不可能有像的啊，这么小的房子怎么可能有像呢？然后再开始观察，最后升起定解，绝对见到了没有像。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可以出去步呢？如果这个方面能够去除对这个众生对轮回的对这个我执俱生我执相大的畏怖的话，肯定成为他人所笑之处，啊，绝对成为他人所笑之。说这个教育的人。啊，就是这个成为别人所笑，成为真正的这个这个无我宗的这个宗派，有不以上的像这样的这个无我宗的宗派呢，他们的这个所笑话之处就成了笑柄的。然后呢，就是说听从他们的话去修行的人，去修行的人，像这样的话，绝对呢，你虽然就是见到了无有神我，你羞耻了，你见到像这样的无有神我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你认为就是这个时候就永远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肯定呢还是要被这个巨神我执所伤害的。被巨神我执所伤害是怎么样呢？那么就不单单是这个比喻当中所讲的被这个毒蛇咬一口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后果了。咬一口之后呢，最多就是丧失你的今生的生命而已了。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听从了像这样的一种教言啊，你还是就是说这个不去除巨神我执的话，通过巨神我执呢，绝对造业啊，造了这个三恶业呢，那么肯定要流转轮回，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继续飘荡，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后果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这方面就从他的这个这个比喻和意义二者对照起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必须要认清楚这个巨神我执的对境，千万不要搞错了。搞错之后呢，像这样就很可惜的。尤其是像这样在这个所有的六道当中呢，像这样的话，或者人生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然后或者人生当中呢又遇到佛法，对这个佛陀的教法升起信心，然后呢自己这个舍家出家去修行。像这样的话也是更加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如果说你走错了路啊，你的修行不对了，这个方面最后修来修去呢，就修到一个还是修到一个轮回当中，那么就是这个唐娟的这个狭窄的人生了，唐娟的你自己向道之心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更加可惜的。因此说呢，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不单单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地方宋哲章所破斥的这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宗派的或者其他的修行人呢，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像这样的话，如果想要修行或者解脱呢，必须要认清楚这个修行的正道，把这个修行的正道认清楚，然后呢就可以这个真正的去修行。那么像这样认清楚的话，就是要这个真正要去三知识呢好好的去这个闻思精进。像这样的话，按照这个道次第呢，如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次第修上去，完全就可以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在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在觉着见的时候，这个是觉着最究竟的这个法界空性见。但在修行的时候呢，必须要按照次第来。比如说呢，宗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首先从下士道，然后中士道，然后上士道，像这样的一个一个修上去呢，它的基础就非常的稳固啊。先修初地心，然后修这个然后呢就是修这个菩提心啊，然后就修空性见呢。这个方面的这个次第是非常稳固的，不单单是宗喀巴大师，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都有嘛。都是这样想的了。这个全知无光尊者的这个心性修习呢，他也是从这个从这个狭满难得寿命无常这个次第一个一个修上去，最后修到大圆满之间。如果你就是说能够按照无光尊者这个道次第，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相续当修了之后呢，一个一个都能够就说是这个修道量的话，绝对它的基础是非常稳固的。有菩提心呢，菩提心就绝对能够很稳固的产生。有了菩提心呢，那么你的这个就成为了大乘佛子之因，现证这个大空性的因。然后呢，在这个菩提心基础上再修是个大空性的话，那么就很快寂灭烦恼的因。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能够修到这个大密宗的见解，那么就说它这个成佛的速度呢，那么就是大大的提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按照这个道次第来。 啊，虽然想要修正型，但是呢，如果你的基础不牢，最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像这样的话，就喜欢修这个气脉明点的这些。确实不是说这个不对啊，修气脉明点确实在密宗当中是高度赞叹的，佛陀也赞叹的，还有诸大众生都是赞叹的。但是呢，如果就不了解这空性见，不了解空性见的话，像这样的这个气脉明点的修法，外道当中也是有的，观想圣尊的方式啊，外道当中也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空性见的话，你去修持呢，就容易这个堕入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或者一个暂时习地的这种像这样的企图了，或者一些暂时的神通啊，或者一些暂时的习地啊，或者就通过修气脉明点就长寿了，像这样你这个力量很大了，气力很大，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正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这个空性见摄持的情况下啊，如是去修行的话，才有可能获得解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按照次第一个一个的来，然后呢，就是最后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啊，获得这个解脱的，圣罗斯科姆的讲义，这个中论讲义当中，他也提到过，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小乘的这些修法这一方面是比较这个保险的，比较保险的。像这样这个大乘的这个显教的修法也是比较保险，但是呢，速度慢一点。密宗当中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风脉明点的修法很快的啊，确实它这个非常快。如果你的这个修法正确的话，就很快就可以现证空性的啊，就可以现证空性，因为它不是通过像这样这个推理去修的，它是通过这个窍诀啊，通过窍诀的方式，然后呢去现证空性的。那么这个方面，但是呢，有一定的危险性。最快又是这个最保险的，就是这个修大圆满啊，他就是最推崇的就是这个修这个无上大圆满的。大圆满又快又保险，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就大圆满当中的这个砗磲见呢，还有这个砗磲见证悟之后呢，像这样的托法，像这样的修法呢，确实有迅速啊，又是非常保险的。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首先了解应成派的空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闻思一些大圆满的这个窍诀啊，这个像这样去修持的话，就确实非常保险。这方面呢，就应该了解这些意思了。啊，这个科判就是这个做抉择，那么这个科判抉择完了之后，就是这个第一个大科判呢，就是我们说是这个总破，啊，它这个总破就是破这个我运一体，破程序我运一体呢，它不是有续计和这个比破嘛？比破当中呢，它有一个总破，然后有一个这个破这个忘记破忘记程序与我与运一体与运有关系的其他我，那么这个现在就是第二个科判的，那就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分到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破前位说的三者，第二个方面是共同结位。那么就是说这个破前面没有说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前面有些宗派嘛，程序五蕴是我，程序这个心是我，像这样一种这个程序这个蕴即我的宗派呢，就是这两种啊，就是一个是这个整个五蕴，一个是这个意识，像这样这个心蕴啊是我。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当中没有说到的，还有其他的一种三种方式啊，其他的三种法这个方面进行破持。然后呢，第二个是共同结尾，共同结尾就是说把这个程序我运一体的像这样的这个地方所破的三种，然后呢前面的两种共同的啊做一个结尾的啊，从这方面呢就讲共同结尾。那么首先就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破就是这个前位说的三者。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个呢就是破人一所依，第二是呢就是破我上面具有这个色啊，具蕴吧，可以说是这个宋词当中是具色，实际上是这个它真实意思就具蕴，就是破我上具蕴。那么这两个科判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了这个前面所讲的三种法，就三种执着，三种执着当中人一所依呢，这两个呢就是这个科判当中有两种啊，就是两种，或者就是说这个人一呢是我，所依是五蕴，或者说这个或者就是说这个反过来的话，就是所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第一个是能依是我，然后是这个这个所依是五蕴，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所依是五蕴，然后能依是我，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互相能依所依的关系，因为有能依所依呢，可能就是两个法才能成立能依所依的。那么既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包括了两个了啊，就是在这个破前面说的三种法当中的两个法，就第一个科判当中宣讲，然后呢第二个科判当中讲到了这个破我上具蕴啊，这个方面就是第三种。所以说在这个科判这个两个科判当中呢，就讲到这个科判内容。然后首先就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破人一所依啊，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有这个一颂，于诸蕴中无有我，我中亦非有诸蕴，若有异性乃有此，无异故此为分别。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人一所依，人一所依呢在这个第三句当中讲，若有异性乃有此啊，如果说能依所依这二者呢，如果你能够成立是异性的话，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我和这个诸蕴我和这个五蕴，如果你首先能够成立他们是他体的，如果能够成立他们是异性的话，那么就可以由这个地方所讲的能依所依的关系，无异故此为分别呢。那么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我和五蕴呢不可能成立他法， 不可能成立他性的缘故呢，以程序能以所依的这种方式为分别而已。就首先呢，就讲了若有异性来由此，无异故此为分别。那么这个了解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前面那两句呢，于诸印中无有我，我中亦非有诸印。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能以所依的关系，能以所依的关系呢，于诸印中啊无有我，在诸印当中没有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能以所依的时候呢，这个是诸印中无有我，那么就说这个诸印就成了所依啊，所以诸印呢就无印就成了所依了。然后就是这个我呢就成了能依。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诸印中无有我啊，诸印中不是无有我，就诸印中首先这个无有我是破的嘛，相对的话就诸印中有我，诸印中运中有我啊，运中有我吧，肯定就是这个象征的话，我依靠于这个五蕴的。在法正法师的这个讲经当中，他就打比喻呢，他这个文章当中有人啊，王中当中有人，他是一个帐中呢就是有人住，那么这帐是很大的。我们说这个我们床以前在汉地的时候，不是放蚊子的时候，像这样这个床上这个蚊帐很大，然后人睡在里面，人就是很小。所以象征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要成立运中有我的话，那么肯定运大而这个我小。啊，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我要依靠于五蕴，所以说呢，诸蕴这个方面就成了所依了。然后呢，就我呢就成了能依啊，我就成了能依了。第二个方面就反过来了啊，就是反过来，我中亦非有诸蕴，在我当中呢就没有诸蕴。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这个我呢就成了所依，然后呢就是诸蕴呢就依靠于我而存在的。这个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它的所依能依的关系就这个挑过来了。打比喻的时候呢，盘子里面啊有这个什么呢？盘子里面有一个果子。盘子就是所依，然后这个果子就是能依啊，就是什么能依。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方面就是这个盘子呢就是我，然后呢像这个诸蕴呢依靠于我，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诸蕴呢就比喻成这个果子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诸蕴是所依啊，这个我是能依。第二个呢是我是所依啊，蕴是这个蕴是这个能依。像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要承许能依所依的关系的话，必须呢就要承于异性啊，必须要成立异性。如果有异性呢，才有这样所谓的能依所依的关系，无异故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五蕴和我是绝对没办法成立是他体的，没办法成立是他体的。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离开五蕴之外，根本不存在一个前面已经破神我的时候已经破掉了啊，这个问题早就已经做了抉择了。在一般的这个在一般的人就说这个执着当中呢，他也说像这样的话蕴呢就是我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所以说呢，一般的还是不符合。从哪个角度来讲，不可能五蕴和我成立一个他体的关系，他体的关系呢就绝对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唯分别。你的这种想要从能依所依的关系而成立像这样的我是实有的这个宗派呢，只是一种分别念而已啊，所以说呢根本没办法安立的。这方面就是从破能依所依呢，它的关键最主要的就是说它这个理论啊，就是破它的异性。你要如果成立了我和五蕴是他体的，我们就可以说能够有一个这个能够有一个能依所依的关系。比如说这个蚊帐和这个我和这个人呢，那么肯定是他体的。有他体法有异性的法，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说像这样我依靠于这个蚊帐。或者就是说后面这个比喻呢，盘子和这个果子，这二者呢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这个他体的。所以说呢，是他体的法呢可以成立能依所依的关系，不是他体的法，一个法像这样的话你认为五蕴就是我，说像这样一个法的话，那么就没办法承许。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异性呢在我和五蕴上面不能成立的关系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也没办法正式的成立的。所以说无异故此为分别。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我上面不具有蕴从这个方面讲的。我非有色有我无，是故全无具有异，亦如有牛亦有色，我色具无一异性。这个方面呢就讲到这个在我上面呢是不具足这个五蕴的，我上面呢就不可能具足一个五蕴。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个没办法具足五蕴呢？我非有色，我非有色呢就是在这个我上面就我非有色，在我的这个本体上面，我的自性上面呢不可能具足色蕴。那么这个色蕴呢是说一个这个它这个比喻了或者这个例子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讲这个五蕴的意思这个方面是有色蕴，以色蕴来做它的这个这个做它这个例子，实际意义上呢在讲当中讲得很清楚都是讲这个五蕴的。那么在我上面是不是具足五蕴呢？有些人认为呢我上面就具足五蕴就是我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个被包袱一样，我能把这个像这样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五蕴呢就是这个背着走，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或者就是说他们程序呢就我上面呢就具足五蕴的。但是这个破的时候呢，我非有色在我上面呢根本不可能具足所谓的这个色蕴。为什么讲呢它的根据就是说有我无， 啊，因为我不存在的缘故。如果有一个我呢，我们还可以观察这个我上面是不是具足五蕴呢、啊，或者不具足五蕴啊，什么关系存在啊，这方面都可以啊，这个慢慢去观察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是怎么也寻找不了的，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我，就是因为这个我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非有色，我上面就不可能具足所谓的这个色蕴的，或者就是其他的五蕴呢，就真正的就不可能具足了。所以说它最主要的关键呢，这个它的根据就是说有我无，就因为我没有的缘故，为什么我没有呢？前面已经早就通过广大的理论早就已经宣讲到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我不存在的缘故呢，不可能具足一个色蕴，是故全无具有意。所以说呢，是故呢，所以说呢，全部就是根本这个全的话，就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这个具有，就是说我上面具有这个五蕴的这样的一种教义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呢，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那么下面这有两句啊，下面这有两句呢，就是第一句啊，就是或者说第三句吧，亦如有牛亦有色，这个方面就讲这个具有啊，是故全无具有意这个具有。那么如果要承认所谓的具有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具有就只有两种具有的方式，一个是他体的具有方式，一个是一体的具有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观察什么是他体的具有方式，什么是一体的具有方式。所以所谓的这个第三句呢，就是这个是这个进一步解释啊，全无具有意这个具有，什么是具有，然后把这个具有解释到之后有他体和一体，把这个问题落实了，然后再观察我上面是不是真正的有他体的具有吗，还是一体的具有。所以说他是从这个角度呢，一个次第一个次第观察下来的。那么下面第三句呢，就讲到了所谓的这个两种具有的方式，亦如有牛啊，这个方面是他体的具有，亦有色啊，这个是一体的具有啊，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方面就讲到的。那么首先讲这个他体的具有是什么呢，亦如有牛，比如说天兽有牛啊，提婆达多有牛，提婆达多和牛就是他体的，而这个时候呢提婆达有牛，就是说这个牛属于他的啊，提婆达多具有这头牛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他体的具有啊，他体的具有。所以说这个亦如有牛啊，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以前学的时候怎么也不了解这个亦如有牛亦有色什么意思，那么前次听说观书的时候比较仔细的思维的看了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实际上在讲这个所谓的具有，所谓的具有呢就是两种具有，一个是他体的具有，一个是一体的具有。所以首先呢是亦如有牛呢，这个方面是他体的具有，所以说这个首先这个亦亦呢就是他体的意思，也就是说解释前面的两种具有当中的他体具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亦的话，那么就是如有牛，如一个人具有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这个亦有色，亦有色呢就第二种具有的方式第二种具有的方式就是一体的具有方式这个亦字呢就是一体的具有方式。一体的具有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呢提婆达多他具有这个妙色，就是他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在一个人上面就具有的。我们说这个色这个色和他这个提婆达多二者来讲的话，名言当中观察的时候他说是应该说是一体的应该是一体。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具有的时候呢，提婆达多具有妙色他这个具有妙色，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容貌很漂亮很美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呢具有妙色的时候，或者提婆达多具有色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一体的具有方式这个方面是一体的具有方式了。这个方面就是两种具有意。那么两种具有意的时候，我们观察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五蕴和我，到底是一性的这个具有吗，还是他性的具有？但是呢，就是说我色具无一异性都没有，一性一体的具有方式也不可能存在，他体的具有方式呢也不可能存在。为什么这样讲呢？有我无就是我不存在，我不存在就不可能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五蕴和我呢，像这样是他体的，有种他体具有的方式，我根本不存在，不可能有具有。然后呢，就是我不存在的缘故呢，那么你说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的具有方式，也不可能存在嘛，因为这个我根本没有，我根本没有的话，你一体一性的具有方式和他性的具有方式呢，是都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破除掉了这个我上面具蕴的这个观点，我上面具蕴的观点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就进行了破除了。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讲第二个问题就讲共同结尾。那么就是共同结尾呢，像这样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案例的。首先呢是明二十种萨迦耶见明二十种我见。第二个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明呢由这个此等见呢是依靠于这个根本的这个我见，并且呢都是遍计从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的话就是明二十种这个我见，二十种萨迦耶见到底是什么。平时我们在小乘的经典当中尤其是在百叶经当中佛陀一传法某某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修行者 当即啊摧毁二十种杀家野雁，政府见到。现在的话就是说得很清楚，那么到底二十种杀家野雁是什么，是哪些，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就依靠佛经的这个佛经的教义呢，就宣讲二十种。还有中论当中呢，啊，中论当中就是有这个宣讲二十五种的，但是呢，这个二十五种的这个后面这五种呢，主要是玉成菩萨说这个是破外道见的。但是这个方面就讲的时候呢，他就是一般来讲，根据这个佛经啊，根据佛经来讲，就是二十种杀家业见。摧毁的佛经当中也是讲，如果修行者摧毁杀家摧毁二十种杀家业见的话，那么就获得见道啊，这个就说得很清楚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二十种啊，二十种呢，这个颂词当中呢有一个颂词。我非是色，色非我，色中无我，我无色，当知四相通诸蕴，是为二十种我见。在这个直接第一句第二句呢，就以色做这个例子，然后当知四相呢，就是还有剩下的这项的话，就是这个相对的这个剩下的四蕴呢，也是通过这样的四相进行抉择。所以说呢，就五蕴各有四相，五蕴各有四相呢总共就是二十种啊，总共就二十种。首先就讲什么是这个四相啊，首先把一个四相知道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这个其他这个几个蕴的四种相呢都可以知道了。那么就是这个四相呢，就是在这个第一句第二句当中讲到的，我非是色，色非我，色中无色，我无色，色中无我，我无色。这四句啊，就是说我非是色，这个是第一句啊，第一相，色非我第二相，色中无我第三相，我无色第四相啊，这个方面就是四种。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呢，这个地方呢，我非是色，色非我，这个不是杀家业见当中包括的啊，这个不是。本来就是为什么不是呢？本来就是说我非是色的，我不是色，但是呢，众生执着是色，这个执着是色这个方面啊，就成了一种杀家业见了。色非我，直接从这个色非我上面，它不是这个什么，它不是这个杀家业见。色非我，但是众生执着是我啊，就这个方面就是执着是我这个角度，就成了这个一种杀家业见了。然后呢，就是色中无色啊，色中无我，在这个色当中呢，在色蕴当中呢，没有我的志向，但是众生执着有啊，执着有。在这个我当中呢，就是我的志向当中呢，本身来讲没有这个色蕴，但是众生执着有色蕴。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直接它的字面上就是没有讲，直接上这个不能够直接理解的，否则如果直接理解的话，就我非是色，这个是一个杀家业见，色非我这个是一个，不是这样的，我非是色这是真实意啊，这个不是这个方面呢，就我非是色呢就是这个真实意啊，不存在的，但是众生颠倒去执着了，这个方面就成了杀家业见了，就成了一种倒见。所以这方面应该从这个方面这个进行了解。但是讲义当中它不明显的讲义当中是这个我看了几个讲义都不明显，但是呢就是说以前这个一本他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的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词句上直接没有讲，但是呢就是应该从他的颠倒执着，众生的颠倒执着上面去了解这个时候才能够真实的通达他的意义了。我呢就不是色蕴我不是色蕴呢，这个就是前面讲到了这个方面呢就是，但是众生执着我就是色蕴，然后呢色蕴不是我，众生执着色蕴是我，色中无我呢，就是在这个色蕴当中没有我，但众生执着有我，然后呢在我当中无有色，众生执着有色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色蕴当中的四相，色蕴当中的四相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然后呢当知四相通诸蕴，像这样一种这个四种相呢也通其他的四种蕴诸蕴呢就除了色蕴之外的受想行识四明蕴，受想行识四明蕴呢都通过这个四种相去观察，只不过呢就是把它词句换一换。比如说呢受蕴方面讲的是我非是受，受非我，受中无我受无色我无受，就从这方面就了解了。那么其他的几个都可以这样类推的，只要把这个换一换就可以知道。所以说呢当知四相通诸蕴加起来的时候呢视为二十种我见。这个方面就是原五蕴，原五蕴是我或者说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原五蕴就是这个原我是五蕴，五蕴是我，五蕴中这个有我，我中有五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四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二十种见，从这个方面的话四相当中如实分别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要证悟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这样的一种这个颠倒执着全部要打破，全部要打破的时候呢才可以真正的证悟到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见道就是要证悟见道的时候必须要证悟他们的这个空性，根本就了解他们都是一种变计法，完全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从这方面一个了解的这个方面是第一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了解应该明了了，像这样的一种二十种我见呢都是依靠根本的这种这个杀家业见，而且呢他们都是变计法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颂词，由正无我金刚杵，摧我剑山同坏者，为一杀家耶剑山所有如是众高峰。 有证无我金刚杵呢，那么就说这个真正的修行者啊，这个真正的一个内道修行者，他在获得这个见到位的时候，见到位的时候呢，有证无我。那么这个方证的无我，前面我讲过了，这个方所证的无我肯定是这个具生我不存在的，证悟这个具生我的这个人我空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证悟这个无我的这个像这样一种金刚杵啊，金刚杵大家很知道了啊，都知道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最锋利的这个兵器了。它可以摧毁一切，但是不被一切所摧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金刚杵，非常非常就是这个力量大的。那么这个时候，金刚杵呢就比喻成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无我空性的智慧呢就犹如金刚杵一样，那么把一切所有的像这个邪见呢，像这样的无明都可以摧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犹证无我金刚杵，摧我见山啊，同坏者。摧我见山，这个从我见同坏者呢，这个方面要分成两句来进行了解的。第一句呢就是摧我见山，第二句呢就是同坏者。那么就是说，在证悟这个人我空性的时候呢，彻底摧毁我见的这个沙迦耶见的这个大山，啊，把这个沙迦耶见的大山呢，就是彻底摧毁了。然后呢，和这个沙迦耶见的这个根本的大山啊，就是宋词啊，科班当中讲这个他们相称的话，二十种我见呢，啊，这个依于根本的沙迦耶见。所以说呢，首先这个摧我见山呢，这个是根本的，摧毁了相称的根本的这个我见这个沙迦耶见三方的时候，同坏者。和这个我见的大山一起毁坏的这个同坏呢，就是说和他一起毁坏是什么呢？为依沙迦耶见山啊，就是这个所谓的依靠根本的沙迦耶见山的所有如是众高峰。我们说呢，一个像这样的这种山峰啊，像这样的这个一座山呢，有这个几座高峰，或者这个地方讲有这个一座山有二十个高峰，二十个高峰实际上这个二十个高峰呢，啊，肯定是依靠这个整个这个山体，一座山啊，我们说一座山它有很多很多山峰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像这三峰呢，都是依靠这样一种根本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这座山而安立的，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整个山已经摧毁的时候呢，它肯定它的高峰呢，像这样的个依靠山而筑的众多高峰呢，肯定也是同时被摧毁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沙迦耶见山啊，这个整个山呢，就是代表根本的这个沙迦耶见，众高峰呢，就是依靠这个根本的沙迦耶见延伸出来的二十种我见。前面的这个二十种我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众高峰啊，有二十种高峰。那么第二十种高峰呢，是依靠根本的根本的沙迦耶见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产生的衍生出来的。所以说，一旦政府见到位的时候，把这个根本的沙迦耶见摧毁的时候呢，同时也会摧毁这个依靠它而存在的这个众多高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呢，这个地方所摧毁的根本沙迦耶见和二十种我见全部是遍计，都是遍计法啊，都是遍计法。证悟的时候呢，是证悟的这个具生我啊，这个具生这个具生我的空性，这个是证悟的。摧毁的时候呢，是摧毁的遍计的这个遍计的这个我执，这个方面前讲得很清楚了。自从是这样程序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开发大师也是这样程序，讲经当中很明显就是这样程序的，就是这个全部是遍计。所以说呢，这个是实际意义上呢所摧毁的根本的这个沙迦耶见，就是遍计的根本沙迦耶见。然后呢，在这个根本的沙迦耶见上面呢，所产生的这个二十种遍计这个相间的这个沙迦耶见呢，同时摧毁的啊，都是摧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证悟这个证悟见到位的时候，证悟具生人我空性，然后呢，就是这个摧毁的遍计的沙迦耶见，它的根本的山和它的二十种这个它的山峰呢，都是同时做摧毁。所以这个方面就安利了，如果了解了这个具身不是这个具身，像具身空性了解之后呢，政府见到的时候就摧毁像这样一种遍计法。前面所讲的这二十种的都是一种这个遍计啊，都不是一种根本的这个都不是一种根本的这个具身我见的，所以都是这种遍计法。从这个方面了解今天讲的这个地方。